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4月2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时空推出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一集《航迹深蓝》，为您介绍山东舰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扛起光荣使命，奋力向战而行，推动航母作战能力不断跃升的强军实践。
新闻聚焦：中印尼举行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
权威发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菲军演称，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玩火者必自焚。
重点关注，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全面展开。
环球军情，英国媒体报道称，出于对美国可靠性的担忧以及全球需求增长，英国国防工业将提升弹药自主制造能力。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舰艇装备、防空巡飞弹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以下是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作为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自2019年12月入列以来，全舰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扛起光荣使命，奋力向战而行，顺利实现由接舰试验向战备训练的重大跨越，推动航母作战能力不断取得新突破，结出新硕果。5年间，山东舰从渤海之滨到南海碧波，从单舰巡航到编队驰骋，在广袤大洋之上不断拓展战斗航迹，向着深蓝海域一路高歌猛进。为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接下来请听第一集《航迹深蓝》。节目采制特约记者池鹏、周启立、燕文俊，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
深蓝大海碧波荡漾，一架架舰载战斗机从山东舰的甲板滑跃起飞，翱翔海天。而在舰岛尾部的飞行保障中心，航空保障直升官王登满正指挥着与舰载机行动相关的所有要素。通过面前的这块操作台，它可以随时调控整个航母的飞行甲板。
现代战争它都是争分夺秒的，我更早出去，更早让舰载机抵达这个作战空域的话，可能就抢占了先机。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求我们这个直升官的话，脑子里边一定要灵光，现场在动，我的脑子也在动，都是随时在动，随时在调整。
如果将山东舰航母与陆地机场进行对比，山东舰飞行甲板的大小不足后者的1/10。要想在这方寸之地有条不紊的精准调控，对于航空保障直升官这一岗位任职能力的要求非常高。5年多的时间里，山东舰航空保障直升官王登南先后经历过多个专业的学习历练，随舰持续参加各种重大演训任务。他和战友们不断探索和验证新的作战模式，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突破。
因为航空母舰它毕竟是要去打仗的，要去遂行作战任务的，我们只有在这种战备的这种环境下，这种状态下，才能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战斗能力。
去年10月，人民海军2大航母编队首聚中国南海，10多艘主力战舰在空中舰载机编队的伴航下，伴随航母辽宁舰、山东舰踏浪而来。为了保障训练任务的顺利进行，水文气象中心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刘远扬曾在陆基航空兵场站气象部门工作多年，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气象分析师。由于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他获得了选调山东舰的资格。
我是来的第二天就出海，好多东西也没准备，刚开始还属于一些不适应。在陆基进行保障的时候，它机场的位置是不会变的，定在这里，所以呢，主要就是考虑机场及周边的这个天气情况变化的一个过程。但航母的话，它是一个移动平台，所以呢，就要考虑到不只是天气的一个变化，还要考虑航母本身的这个移动的情况。
从陆基到海上工作地域的转变，带来的是作战思维理念的跃升。不光是刘远洋所在的气象部门，航母上任何一个站位的工作都是航母编队作战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山东舰作训参谋肖传玉最初在航母机电部门工作，工作的地点是整艘航母最底部的深舱。特殊的工作岗位让当时的他很难有机会近距离观看舰载机的起飞。
这就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大家看到了这个红色的线代表的就是水线，这个下面就已经是海水了。
偶然的机遇让肖传玉走出深舱，而山东舰也为每一位立志于在航母上成长的官兵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从此肖传玉接触到更多的新鲜事物，同时也将面对更大的挑战。
后来这个就机缘巧合参与了重大演习演训，后来我就发现参加了演习演练作战指挥，我感觉应该说挺刺激的，实际上就是和打仗的代入感非常强。
青春如海，乘风破浪。从2019年12月17号山东舰正式交接入列以来，这艘备受瞩目的明星舰一路劈波斩浪，挺进深蓝。五年多来，山东舰全体官兵紧盯未来海战场，圆满完成多科目训练任务，不断破解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难题，累计形成数百项研究成果，不断助力航母战斗力持续跃升。海军山东舰汤月凯：
我们的航母呢，本身在部队里面就属于一个年轻的新生的兵力。我觉得我们中国新生代的这个海军年轻军官呢，正在慢慢的成长，逐步去慢慢成为海军的主力。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参与更多的这个重大的任务。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21号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说，过去一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两度会晤，共同擘画新时期中国印尼关系发展蓝图。在两国元首亲自关心下，中印尼建立并启动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这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充分彰显了两国高度战略互信，也进一步丰富了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内涵。我们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关系在高水平高起点上再谱新篇。董军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着力构建战略互信更深厚、机制建设更配套、统筹推进更有力、应对挑战更托底的防务安全合作新格局，携手应对风险挑战。苏吉约诺表示，印尼愿同中方一道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密切各层级交往，深化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框架下沟通协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增进防务、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沟通。会后，王毅同苏吉约诺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谅解备忘录。会议期间，双方签署海上安全合作等领域合作文件。
昨天下午，海军南京舰和陆安舰抵达人民海军诞生地江苏泰州，这座水兵母亲城和市民以热烈方式迎接战舰回家。南京舰和陆安舰22号至23号将面向公众开放，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发来的报道。
昨天下午，迎接战舰回家的各界群众满怀期待地来到江苏泰州国际集装箱码头。在大家关注的目光中，海军南京舰和陆安舰缓缓停靠泰州国际集装箱码头。泰州市各界群众代表在码头举行了热烈的舰艇欢迎仪式。泰州市民：
军舰来到我们码头，作为一个泰州人，就有一种设身处地的自豪感。
南京舰和陆安舰22号至23号将面向公众开放，期间舰艇官兵也将热情接待前来参观的泰州市民，向他们介绍舰艇建设发展成就，共同回顾人民海军发展历程，进一步凝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意志力量。海军南京舰李小曼：
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这次我们从大洋回到泰州，为人民群众带来了舰艇开放活动，希望能够通过本次舰艇开放活动回应社会群众对人民海军的关切与支持，展示人民海军的威武风采。
近几天在泰州城区，各种海军元素的标语装饰布满了大街小巷、商超楼宇，军乐展演、舰艇开放等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的活动将在这里进行。泰州国际集装箱码头工作人员黄家庆兴奋地告诉记者，
泰州本身就是海军的诞生地，对吧，76年之后海军的舰艇到我们家乡来庆祝海军成立76周年。这次从前到后都接这个整个活动，我们一直在忙这个事，包括什么时间靠，什么时间那个到岗，时间越来越临近了，越来越激动。
泰州医药高新区高档区社会事业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纪友林对记者说，在负责接受群众预约参观军舰的工作中，他深深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于海军的关注和热爱。
第二天早上电话就打爆了，
哇，这么火爆
啊！有从南京赶过来的，有无锡赶过来的，有从银城赶过来的，没有本地时间，全部约完了。
大家都很热情，
很热情，
大家都很期待，
很期待。
70多年前，人民海军肩负着向海图强的历史使命从这里出发。海军陆安舰张海旭说，南京舰和陆安舰这次回到水兵母亲城，既是开放交流，更是寻根溯源。
今年也是海军成立76周年嘛，与祖国同岁嘛，回到起源地，一方面也是不忘初心，重新学习一下我们来时候的道路。刚开始海军发展的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武器装备，现在我们一起回来，向着世界一流海军发展。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从广东湛江某军港起航的海军海南舰抵达海南省澄迈县马村港散货码头，参加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舰艇开放日活动，将于4月24号至26号面向公众开放。据了解，活动期间，海南舰将面向学校师生代表、烈属、功臣代表、社会各界优秀代表、政府机构、驻地部队军人及家属等人员开放，结合组织国防知识展、舰艇开放参观、文化交流等系列开放活动。海军海南舰舷号31是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2栖攻击舰，2021年4月23号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总台央视记者赵京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美国菲律宾军演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霸权的冲击，本地区国家迫切希望加强团结协作，共护地区稳定，携手应对挑战。
在这一大背景下，菲律宾伙同域外国家大搞军事演习，引入和部署战略战术武器，破坏地区战略稳定，破坏本地区经济增长前景，公然站在地区国家的对立面，已经遭到地区国家的强烈反感和反对。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台湾问题为借口，强化地区军事部署，挑动紧张对抗，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奉劝有关方面，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玩火者必自焚。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海军新闻发言人赵志伟海军大校表示，4月20号，菲律宾36号护卫艇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兵力依法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方主权，严重违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相关规定。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本台消息，4月21号下午，中国海警永兴舰、西沙舰赴北部湾海域，与越南海警8004船、8003船组成舰艇编队，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北部湾联合巡逻。联合巡逻期间，双方将对北部湾海域两国作业船舶进行执法监管，规范海上渔业生产作业秩序，妥善处置海上突发事件， 共同维护海上稳定。
本台消息，为更好延揽地方优秀人才服务强军事业，根据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暂行规定及有关政策规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组织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根据军队有关政策规定，对招考学历学位要求为博士研究生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学、工学、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岗位，符合学历学位等规定报考条件且通过报名初审的报考人员，经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战区、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审批后，可以免笔试直接参加面试。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招考岗位共3894个，符合招考岗位要求的考生可于2025年4月21号9点至4月27号18点期间登录军队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报考条件、招考程序等按照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公告和2025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报考指南有关要求执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火力团近日在雪域高原开展实弹战术演练，请听报道。
全连注意，表尺加五，向左003。
在海拔超过5000米的雪域高原，随着指挥员指令下达，新疆军区某火力团各火力单元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依托车载信息系统快速计算射击诸元，迅速完成射击准备。
四报注意，接收主任，表尺545。
新疆军区某火力团桑明晨介绍说，这次演练全程嵌入电磁干扰、气象突变等特情，为高寒山地实战化训练积累了关键作战数据。
在高原上进行实弹射击，首先要克服高原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其次是考虑高原上气温、气压、药温及风速对射击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平时的基础训练和对武器装备的熟练操作。
新疆军区某火力团周子成介绍，这次实弹战术演练采取全流程连贯作业的形式组织，从实战出发构置敌情，有效检验了火力分队的综合作战能力。
此次演练，我们利用高原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采取战场位移、实按实演、模拟对抗的方式，让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摔打锤炼，目的就是为了强化炮兵分队快速反应、机动打击和综合防护能力。
特约记者谭文浩、李时英报道。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4月21号，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复活节休战结束后，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方记录了4900起乌克兰武装部队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防空部队当天击落了104架乌克兰无人机。
当地时间4月20号，以色列时报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近日表示，哈马斯愿意与以色列达成长期停火。另据总台记者21号从以色列方面了解到，以军在加沙地带的缓冲区已建立了15个新的军事基地。
英国泰晤士报4月20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英国将大幅提升炸药生产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文章指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关税战，终止对乌克兰军事与情报援助，并威胁加拿大和丹麦格陵兰岛，欧洲国家对今后继续依赖美制防务装备感到忧虑。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防务企业担忧特朗普已让美国变成一个不可靠的伙伴，正逐渐减少购买美国产品。英国将大幅提升 RDX， 也就是环三亚甲基三硝胺，又称黑索金炸药的生产能力，以减少对美国和法国的依赖。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空军4月21号通报，当地时间18号20点22分许，韩国空军一架 KA-1 轻型攻击机在江原道平昌上空进行夜间模拟射击训练时，两套机炮吊舱和两具空腹油箱意外脱落，所幸坠落地点为山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是飞行员操作失误所致。韩国空军方面已经回收了大部分实弹和机炮吊舱等，目前正在寻找燃料箱和余下的实弹。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4月19号至20号两天，苏丹西部北达尔富尔州的冲突仍在持续升级，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协调组织20号表示，两周内冲突已导致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市约70万人流离失所。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了解一款最近备受关注的武器装备——防空巡飞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近日正在大西洋进行训练，为夏季部署做积极准备。美国军方人士透露说，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中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将装备胶囊2和走圈 M 两种型号的防空巡飞弹。那么巡飞弹与无人机有何区别？防空巡飞弹可以在作战中发挥什么作用？我们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行解读。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那目前无人机和巡飞弹呢都是大家关注的对象，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也日渐凸显。那么这两者之间有明确的区别或联系吗？
有的巡飞弹从布局上看就像一枚导弹，采用圆柱形的弹体，常规的弹翼和无人机很容易区别。有的巡飞弹呢看上去和无人机外形无异，怎么区分？不能看外形。目前一个广为接受的判断标准是，巡飞弹用于攻击，带有战斗部，通常呢一次性使用，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就比如说走圈 M 通过技术革新，它可以进行回收，简单整备之后呢再次发射。而无人机通常不携带战斗部，可重复使用。有的公司研制的无人机和巡飞弹的采用基本相同的平台，给它安装上侦察设备，那就是无人机，给它安装战斗部用于攻击，就是巡飞弹。
好的，那相较无人机、巡飞弹、防空巡飞弹这种武器或者称呼呢，似乎并不常见，但是从它的名字看，这是一款专用于防空的武器装备。那张老师，它有哪些性能特点？
随着无人机、巡飞弹的广泛使用，如何对付这类飞行器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防空型巡飞弹应运而生。防空型巡飞弹本质是导弹，用途是防空。其实最早研制防空巡飞弹的呢，不是美国，而是伊朗。因为伊朗面临美国、以色列的无人机压力很大，那么他研制的358型防空巡飞弹2016年就服役了，之后呢还被提供给胡塞武装，曾经击落过美制的 MQ-1 捕食者无人机。他使用一台小型的涡喷发动机，高亚声速飞行啊，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700公里，重量呢只有58公斤，射程却可以达到100公里。
那么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列装的胶囊2和走圈 M 防空巡飞弹又是两款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在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胶囊2和走圈 M 分别是由美国雷神公司和安杜里尔公司研制的两款防空巡飞弹，它们的共同特征呢是使用廉价的小型喷气式发动机作为动力，飞行速度不快，没有超过声速，但是对付采用螺旋桨动力装置的无人机呢是绰绰有余的。这种防空巡飞弹续航时间远超常规的防空导弹，体现出巡飞的特点，可以被称为巡飞型防空导弹。其中呢，胶囊2外形呢采用典型的导弹布局，有四片小展弦比的弹翼和四个尾舵。发射的时候呢，先由小型的火箭发动机将它推离发射管，在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启动小型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呢，通过引信触发战斗部，它能够打击一些高机动的目标。目前呢，胶囊2已经在实战中成功拦截过无人机。走圈 M 复杂一些啊，它采用尾座式垂直起降技术，从体积较大的发射箱发射，装备两台小型的涡喷发动机。如果作战中没有拦截目标，它还能够进行回收重复使用。传统的防空导弹通常呢采用火箭发动机，速度快，但是飞行时间短，价格高。而走圈 M 包括胶囊2都使用了廉价的涡喷发动机，速度虽然降下来了，但是呢它的飞行时间长，可以在空中搜寻猎歼目标， 这种防空巡飞弹的主要优势就是降低了拦截成本。如果使用传统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你像现在美国的标准二系列防空导弹，价格普遍在200万美元以上，即便是小型的海拉姆舰载防空导弹也是将近100万美元。在面对胡塞武装的廉价无人机攻击的时候呢，虽然能够有效的拦截，但是代价过于高昂，防空巡飞弹的价格是要远远低于上述导弹的。此外呢，由于体积小重量轻，可以增加驱逐舰搭载的防空弹药的数量，增大舰艇的反无人机持续作战能力。
那么装备了这两款防空巡飞弹，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甚至整个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是不是就可以叱咤风云了？
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可能需要在甲板上加装额外的专用的发射装置，用来发射这些防空巡飞弹。在运用中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它们的飞行速度、信号特征和无人机包括一些反舰导弹相似。当很多这种巡飞弹在舰队周围飞行的时候呢，会使得敌我识别啊、空域管理啊、包括态势感知变得更加复杂，增大误判误击的风险。特别是走圈 M， 它还可以回收，如果在回收的时候它会奔着自己的舰只飞行，更容易引发误判。之前我们知道有一架美军的 F-18F 战斗机在执行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任务后呢，在自己的航母附近被美国海军的舰载的防空导弹击落。巡飞弹的加入将会让航母编队周边的防空作战变得更加复杂，这也是它在大规模运用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呢，这两种防空巡飞弹虽然价格不高，但是呢，性价比没有预期的高。美国人在这两型巡飞弹上采用的技术比较复杂，反而削弱了它的价格优势。
那当前世界各国对巡飞弹是青睐有加，研发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那么研制防空巡飞弹的技术门槛高吗？
其实呢，这种导弹的技术门槛并不高，能研制防空导弹的国家基本都能够研制这种巡飞型的防空导弹。关键是这个创意很新颖，因为之前的防空导弹基本上使用火箭发动机，速度非常快。因为现在的战斗机普遍能够达到两马赫左右的速度，你如果使用一枚亚声速的导弹去打这种目标，往往是追不上，打不准。但是随着采用螺旋桨动力装置的无人机和巡飞弹广泛用于战场，那么这种低速的防空巡飞弹就有了用武之地。因为它的速度和机动性总是要比螺旋桨动力装置的无人机要强，可以说是战场催生的一种装备。
那在当前的俄乌冲突中，防空巡飞弹在其中的作用更是大放异彩。张老师，您认为在今后的战场或冲突中，防空巡飞弹还有怎样的发展与应用前景？
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所谓防空巡飞弹更加简易，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使用喷气发动机的型号，往往呢使用的是螺旋桨动力装置的小型平台，甚至很多都是在现有的 FPV 无人机的基础上改进的，让携带战斗部的 FPV 无人机去攻击飞行路线比较呆板的对方的小型无人机。另外呢，也有专门优化的一些型号，目前双方的这类简易型的防空巡飞弹都取得了一些战果。未来的防空巡飞弹将成为防空导弹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因为现在空袭弹药的趋势之一是低成本化，而且呢，在空袭中还往往使用空射诱饵，给传统的防空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说都用传统的防空导弹去拦截，将耗资非常巨大。防空巡飞弹的成本比较低，而且呢，它不仅能够拦截无人机，对其他的低速目标也有很好的拦截效果，包括大型慢速的高价值空中平台。而且呢，它具备猎歼能力，它自己飞行速度比较慢，需要时间比较长，有足够的时间在相关空域巡逻、搜索、识别目标，特别是它可以通过红外成像系统识别目标，再决定是否发起攻击，是传统防空导弹很难做到的。可以预料，它将成为防空导弹系统的一个重要分支。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